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章节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进入到创世纪第九章的学习。我们先请一位同学给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内容。
我来读吧。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好，那我们今天进入创世纪第九章的学习之后啊，我不知道各位的感受。我在准备这个第九章的课的时候啊，这个我脑子里头闪现的主题非常的多，或者说主题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它所有的话语都是重要的，在第九章里头啊，很多的这种关系啊，很多的这种标志性的东西都很多。当然我承认在创世纪的这前几章里头标志性的东西比比皆是啊。那么我们进入第九章之后，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就和方舟暂时的没有关系了，他们出了方舟了。刚才大河为我们读的前七节吧，哈，大家要是有什么感受可以分享一下。
嗯，就是你说意思说好像看了第九章里面有点像是特别清晰的把有一些过去我们讨论的一些概念那个东西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解释。
对，
就包括刚才大河念的这个我们看见的一些，比如说把地上的走兽啊，空中的飞鸟啊交到你们的手里面，这个啊，就我觉得他可能每一个开始介绍我们过去，可能甚至如果你要只是读前面的经文，我们可能有一些不是特别清楚的东西在这里面很非常清楚的交代出来了。对，
嗯，这个第九章哈，刚一开始呢其实最抓住我的是前面两个字，
嗯，
就是赐福。神赐福。
对，
在这个赐福中哈，它毫无疑问的让我们想起来创世纪的开篇。创世纪的开篇呢我们很熟悉哈，在这里呢让我们能够看见呢，就是其实洪水以后的挪亚呢，他出方舟，上一集我们也谈到了哈，他出方舟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嗯，
那就跟神造了亚当，神造亚当不是婴儿啊，之前我们也都在那里分析过哈，
亚当到这个世界就是个成人了。
对对，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原本呢亚当和挪亚我们是没有连在一起的，但是在赐福这两个字上呢，就让我们回忆起上帝当年对亚当的赐福和今天对挪亚的赐福有很多很多的相似之处。
嗯，
这个相似之处呢就让我回去查赐福这两个字。
嗯，
我就发现呢，你看啊，当年对亚当的赐福呢也是让他管理动物，管理一切上帝赐给他的。那今天的挪亚呢， 同样上帝也是除了生养众多以外，同样把治理一切的权柄交给了挪亚。而且呢，那个赐福呢，又让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充满。因为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啊，他看到的世界跟亚当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想挪亚刚一出方舟的时候，当然他是遵从上帝的指令出来的哈，但是你看他看到的满眼的都是什么呢？和当年的伊甸园是有很大差异的。因为这回出来以后，我在想啊，可能地上有很多很多被泡了的那些，比如说死的动植物尸体、
有可能的，
对吧？那对他来说呢，在看到这些尸体、看到这些受了惩罚的这个痕迹的基础上，挪亚会想什么呢？把自己带到挪亚里边去想。在这些惩罚的痕迹、伤心的痕迹之外，你比如挪亚他在120年建造方舟的过程中，他是不停的在传福音的。而且呢，他可能上帝给他的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就是他听懂了上帝所说的话。而且他有能力顺服了。因此呢，他出来以后看着那些没有能力顺服的那些个受了惩罚的痕迹的时候，他可能更加感恩，除了感恩就是更加顺服。所以他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这就是很容易让我们理解当时挪亚的心情。
挪亚现在面对神，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
对，
我们在前面的查经里还不停的争论失而复得的一些恩典。当然这些恩典有的是特别的恩典，有的是普遍的恩典。对，那么包括现在他们回到了地上，刚才小西也在给大家说，说你想象一下，
是
满目疮痍呀，
是，
对吧？
是，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就第一句啊，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了全地。”从这儿呢，我确实也是跟小西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赐福”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像是神对当时在园子里的亚当讲话。当然，对于挪亚来说，这个地并不是乐园，但是还是远远大于我们应当得的。我自己在我书房的墙上，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一句话，我当时看到了，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写了贴在墙上。那句话写的是，除了下地狱这件事以外，全部都是恩典。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很可能会比较辛苦，很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罪依然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这个世界从某个角度看上去是撒旦掌权的，它依然是恩典。因为它毕竟不是地狱。不是最后审判之后不可逆的那个地狱。有一句话哈，不是我们基督徒说的，是一些无神论者说的，但是他借用了我们信仰里面的语言，他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就是地狱。这很简单的一句话。但你想想，不就是这样吗？
阳光刚才的分享让我想起另一点，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世界就是地狱。但是我们对比亚当和挪亚两个人呢，你看挪亚他看到了那些满目疮痍之后，其实留在他心里的是更多的看见了神的恩典。
对，
但是我们回想亚当当时被造出来就是那么一个幸福的园子，亚当并没有助坛。可是挪亚就不一样。
对，
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看到呢，也跟刚才各位提到的一样，就是两个字，就是上帝的赐福。所以这个七句话都是带着赐福，第一句话和第七句话呢又是呼应的，结构上都非常
完整。
完整，其他的这个赐福刚才大家都说了哈，但我想补充一个赐福呢，跟当年上帝跟亚当的赐福不一样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准许人吃动物，
吃肉了。
他们除了不能吃血以外，其他的活物，圣经里的话说是一切活物都是可以吃。所以上帝把动物赐给人类，
对，
作为食物了。那么如果从 营养学的角度上说，可能人吃了动物以后对身体的这个体质的提高各方面可能要比那会儿只是吃素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有营养一些。
另外呢又还要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上帝不准人或兽来害人的
命。
那么这也是为了后面出现了人跟人的害命啊，兽害人啊，后面的所有出现的故事，这边呢上帝已经做了一个预备，就是今后如果谁流人的血，那他必要流他自己的血。
我想问小西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小西说我们带入到诺亚的这个心境里面去想，我脑子首先想出来，我说可能是不是恐惧，但是我后来想小西说对，他毕竟这些东西是人哈，就是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重新看，然后神是如此这样的保守他全家之后的这种，我觉得的确是感恩更多一些，可能大于恐惧。但是他刚才说诺亚经过这样那个大洪水之后，他下来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想起来去筑坛。因为他发现了这样的一种就是好像神给他的这种的特别的这种恩典之后，他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筑坛的行为。小西说你看亚当在当时神给他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是一个完备的一个完美一个园子的时候，亚当却没有想到说去为神去建一个坛来感谢神。所以我就想问小西，就是这个里面没有说透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亚当没有去筑坛，为什么诺亚去筑坛。
其实这个呢刚才小西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想到，也就是这得是一个比较。亚当呢他没有比较，他觉得这个就是我一睁眼
应该
就是这样，就是应得应分的。但是挪亚就不一样，挪亚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那么因为这大洪水悖逆上帝的人的下场是什么他也看到了。所以现在他们一家能得到如此丰盛的恩典，他的比较太强烈了，所以他就知道顺服上帝的结果是什么。他得到的恩典是如此的不容易，是如此的丰盛，我觉得他的感恩心情要比当年的亚当要强烈的多。
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说透，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记着那天我在听别人的节目，就是人家说我们经常说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术语，就是我们有一个术语叫经历神，对吧。那么你们刚才在这说经历神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有两种经历啊？亚当面临了一种经历，诺亚面临了另外一种经历。亚当所面临的这个经历神呢就是完全是美好的，我们绝对不能说亚当没有经历神，因为神亲自和亚当说话，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它是一种经历，那么诺亚又是另外一种经历。
对，
他看见了大灾大难，他看见了神对他的保守。那么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对于人来说，出于人的人性来说，他真的是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一种历练苦难之后，他才学会珍惜得到的恩典。
这个吧，我觉得就是圣灵的带领，就扣回去咱们在上课之前讨论到这问题。就是说今天移民到加拿大的孩子，他整个的心理路程让我们现在看起来都会有点崩溃啊。刚才飞鸟呢就提到了这件事哈，这个就让我想起一句经文，在启示录2:17，就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是不是上帝在这里就是让人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是想到亚当，亚当呢，他当时呢，确实是什么都具备，但是挪亚确实是在亚当的破碎上，神才让他真正经历了这个整个的重建过程。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回应一下你的问题吧。我倒没有把他提高到这么属灵，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往往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就是人做了是什么，人做了什么。实际上从穿越两个时代来看，我认为你要说挪亚穿越了两个时代，我不否认，但是它落差绝对没有亚当穿越那两个时代的落差那么大，就伊甸园本身和伊甸园之外
啊。
亚当没有筑坛，而是挪亚筑了坛。我认为可能有两点。第一点，我们为什么要筑坛献祭？我们知道献祭有感恩， 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罪，
嗯，
是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嗯，
没有错。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还没有罪，
嗯，
神赐给他那个世界的时候还没有罪，这是一个没有筑坛献祭的原因。
嗯，
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筑坛呢？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要筑一个坛呢？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我认为呢，它其实就是让它这一块地方和这个地不一样，就是这个地都是一马平川的，你要专门的筑一个坛在这里，把这一块地方洁净出来，因为这一块地方要做一个跟耶和华有关的事情，要把这块地方洁净出来。那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到处都是洁净的，
嗯，
也就是说处处可献祭，
嗯，
你没有必要去专门筑一个坛做这个献祭的，
嗯，
这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对飞鸟老师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回答。
没有飞鸟老师，但是我还是说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顺着小溪的这个话，
嗯，
说的其实不是说他筑坛了这个行为，而是说他是不是看见这种的大洪水之后的这种情况呢，他会更多的是一种感恩的一种状态，
嗯，
他满脑子满心全都是感恩一个思维方式，
嗯，
但是他同时又说到亚当被创造然后给了伊甸园，其实是比大洪水之后的这个境况应该是要好到百倍吧，一定是好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说去感恩，而诺亚面临这种大洪水之后的这种体验之后，
大河说的他有了比对啊，
嗯，
有了比对以后他就有了这种特别的感恩。
我是想说的是我们经常就会碰到就主内弟兄姊妹以及非基督徒的朋友们，他们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面对灾祸的时候呢，有人会说上帝的心是硬的，上帝的心是狠的，上帝为什么要降灾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尤其这现在才是人类世界的开始，对吧？那虽然我们也知道大洪水之前我们前面讨论过，可能这个社会已经有一些发展，但到人类历史完全看到人的这种活动的时候还在后面呢。那么上帝在这个旧约时代整个的参与过程中间和管理过程中间，我们看见上帝降了许多次灾难，
嗯，
好多人就对这些的灾祸其实是有不理解的。那么我们从现在的第一次的这种大洪水的灾难来看呢，是不是人呢，他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灾祸或者这样的一种历练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其实是学不会看见神的。
其实在这里吧，你们俩的讨论哈，更印证了就是我心里的一句话，人和上帝的关系其实是上帝赐恩的印证。那你比如说亚当当年呢，我们可以说他好像没犯罪，对吧？
嗯。
但是我们回忆在伊甸园里亚当跟上帝的对话，包括之前上帝吩咐他不可以吃，然后之后他犯罪以后他的隐藏，
嗯，
这个就是我们能得到的他跟上帝关系的线索。但是挪亚是在亚当犯罪以后的带着这个罪，挪亚所做的一切的过程中，包括他听懂了上帝的吩咐，那个时代只有他是义人，他建方舟和最后他在方舟里等待和出方舟和建祭坛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亚当跟上帝的关系和挪亚的感恩是不一样的。
嗯，
就像我们家长孩子生出来我们给他最好的条件，他生活整个这过程他跟我们的关系和他在失败以后回来找我们，
嗯，
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是不一样的，
巡回，
嗯，哎，所以建坛筑坛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不一样。
刚才飞鸟提到的这个经过灾难也好或者挫折也好这么一个历练以后的人跟上帝的感恩的心情，和没有有这样的经历的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知道经过历练经过挫折以后得到的恩典是来之不易的，是他本不应该得到的，那么他得到了。
对，而且这里边有一句经文 啊就是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句话啊，这句话呢跟前面其实也有同样的经文，就是造亚当的时候，
嗯，
但那个时候是叙述，这个时候呢是特别的强调，
嗯嗯嗯，
所以这个你也能看出来挪亚跟神的关系
的问题。
嗯，
就是我到现在我所考虑这个点和你们稍微
大家的角度不太一样，
有一点点的角度不同，
嗯，
对，
嗯，
我还是想就是强调的，就是说 箴言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嗯，
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自己的罪性。
嗯，
我们作为人的确是有罪的，而且真的是一无是处，而且我们做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与神无异的，
嗯，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就说如果我们不得到这样的教训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是有这种的回转之心的。对，诺亚当时下船之后满怀感恩，是不是真的是对大能的上帝的这种的作为之后有这种敬畏之后才会产生的这种结果？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被震慑住了？
对，
我们必须得回到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中本身所带的信息丰富。我先把我看到的他带给我们的信息的这些点分享给大家。第一句我们刚才说的都比较多了，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了全地。我们在这里看到赐福，大河也在说挪亚穿越了两个时代，看到了之前的惩罚，飞鸟在说他是被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给震慑了，
嗯，
小西在强调圣灵的带领。我从这儿看到的是一个延续，
嗯，
就什么意思呢，在经历了一个大的审判之后，神来安慰挪亚，
嗯，
别担心，之前我说的赐福依然会赐福给人。
对，
嗯，
如果回到小西的问题，小西说挪亚放眼望去他有什么感受啊？我倒觉得还不是满目疮痍。如果说我下了方舟，我一看到这世界上一个活人都没有，
嗯，
我回头一看我们就这八口人，这怎么办啊？这八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生存啊？怎么立足啊？怎么对应这么大的一个大自然呢？神说生养众多，
嗯，
遍了全地，也就是说神告诉他的信息，第一就得靠你们，就得靠你们这些人，你们生养众多，这个全地都赐给你们。我觉得这一句话的信息量是非常之大的，
嗯，
既有安慰也有托付还有祝福。好，我们看到第二节经文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人和动物从某个角度上要走到一个对立的关系，互相猎杀的关系了。
嗯，
这和后面的东西还是有连接的。首先第一个，走兽和飞鸟为什么惊恐？
嗯，
因为你要杀他们了，你要以他们为食了，他们就会惊恐，对吧？但是我也告诉你们，你们吃他们不算害命的罪。
嗯，
因为我把他们交
到
了你们的手里。
嗯，
对，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表明的是权柄，
对，
人的权柄，
对，你有权利吃它。
嗯，
现在如果从方舟里出来的这些狼虫虎豹一下子就和人对立起来了，
嗯，
那就八个人啊，你对付得了这么多动物嘛，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神对他们的保守还是有的。
嗯，
第三句，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哎，这个地方有意思。
嗯，
刚才小西说放眼望去竟是动物和人的尸体。
嗯，
神说你们可以吃肉了，那人会不会就和老鹰一样冲着腐肉就过去了呢？
啊，
对吧，在这儿强调了活着的动物。
嗯，
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要求其实是神的一个规定，就是说，
嗯，
刚才你们谈到营养学也好，谈到人的健康也好，
嗯，
他还是强调要吃活的动物。一个是你要饲养驯化，一个你可以去打猎猎杀嘛，对不对？
嗯，
强调了如同菜蔬一样，人吃菜蔬的时候是没有罪恶感的。
嗯，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些朋友们，有的也会假惺惺的说，哎呀，我们又杀生了，是吧？
对，
其实在这儿我们看到神告诉你说，你去吃它们，如同菜蔬一样。
是，
好，我们再往下走一句哈，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嗯，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神在警告他们。
嗯，
再用该隐和亚伯的那起凶杀案再警告他们。第一，你杀动物我不追讨你，为什么？因为你有吃他们的权柄。
嗯，
但是动物吃人，让动物把人灭了，这个是神不能允许的。这个是我今天在这个经文中看到的。然后就是人可以吃动物了，人不可以吃人。我们从小爱说的一句话，人是高等动物，那个东西在神的逻辑里不存在，人是和动物不一样的东西，对吧？人不可以杀人，人不可以流人的血。我再往下念一节啊，第六节再念一下，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这个地方，人的生命权被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最后是系统性的颁布下来的，但是在这儿单单的提出来就是人的生命权。
如果要说贯穿所有的七节经文来说呢，我看到的这些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祝福哈，另外就是让这八孔人就仍然能够生养众多，然后遍满了全地，它是重新建造这个社会，对神来说这是百分之百可以实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记着我们看见神创造树木包括河流山川动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人预备的，这个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了迎接人来出现。
这第一个，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头人已经有管辖动物的权柄了，
对的，
但是那时候神没有把动物作为食物赐给人吃，
没错，
在这里神依然强调了你管辖它的权柄，而且告诉你你可以吃它了。但是我在这儿看到的更多的就是飞鸟刚才说的，一切是以人为中心的。
对，
有人攻击我们的信仰，说我们的信仰啊不把人当人，啊，说我们的信仰轻看了人。其实我们在这看到，只有在我们的信仰中，人才是被高举的。
对，
那些仅仅高举人权，把神放到一边的人，他们才是把人的境遇置到一个远远高于人的存在的造物主所看顾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让人在自然界里随波逐流。人是不可能留存到今天的，如果没有神的看顾的话。
第三个点呢，就是生命。因为经文里面某一些字节呢，往往会被极端的放大，所以我不想专门去讨论血呀，因为我也知道好多基督徒的朋友比如说吃血的问题上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新约里面也提到说唯独不可吃血，这些东西是延续下来的。我不想评论吃血是怎么样了，不吃血又怎么样，但是明明白白的我们从这里看见神所有的这些描述和叙述呢，都是在说生命。然后另外很多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在读旧约的时候，会看见有很多的这种杀伐出现，不管是我们看见大洪水，还是未来在进入迦南之后的这种对某些地方的要求整个灭绝呀、
屠城式的
抹去啊、屠城啊等等之类，好多人就说啊，上帝如此的好像是残暴啊，就是这种。但是你仔细看神在大洪水之后，尤其是这一章节，我记得阳光前面说、啊、这章节包含了很多东西。
对，
对，
非常丰富，
他 是明明白白的把话写出来，不用你再猜测。
是，
对，
是
他后面包括后面，
原来我们都得总结一个点，
对对对，
一个点，现在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点，
我们不停的在猜测啊，是这个我们看见什么，
对，
这个不用你看见，你读到了
对，
对吧，就是后面你就看见神说你的生命是可贵的。
对，只是我们现在不能拿出一句话来或者某几个字来，我们就去过分的强调这几句话想要代表的我们的意思。
对对 对， 对，
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的圣经中，
对，
把它放在福音中去理解它，
对， 对，
这样我们才会得到一个相对完备的消息。
没错，
本来啊，我是计划在这节课啊，把一到七节啊，我们讨论完，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章节。而且前面有一个生养众多，后面还呼应了一个、一个生养众多，
地上昌盛。
哎，对。那我们这节课呢，我们不能够把第一至七节讲述清楚，它所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在下节课继续和大家分享。
好，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大家再
见。
让伯恩用嘴唇来赞美我神，歌颂他永不变的慈爱。让我们扬起身来赞美我神，称颂他永无尽的恩惠。让我们张开口来赞美我神，因他的荣光照耀全地。让我们高声喊来赞美我神，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喜乐满溢，向主高声欢唱，扬声歌颂。